现在我们还在谈中产，但是今天这个情绪和十年前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个时候谈中产是一种欣喜的，是一种的向往的，是一种充满憧憬的。我们今天在谈中产的时候，你会发现反倒是充满了焦虑。
中产其实是一个战后或者说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不同的地区快速的财富积累阶段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产物，就这种特殊性今天反而被遮蔽了，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普遍性，就是人人皆可中产，但这种特殊性是很致命的，是戳破这个人人皆可中产的这个愿景的。
我们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会发现全方位的都是进步主义观，就是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甚至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主要是从15世纪以后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现代世界观。因此你会发现在这种的焦虑的一个状态当中，大家越来越多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在尝试至少寻找一种其他的时间观，至少让我们看到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说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事情，而是一个可能阶段性的事情，或者是说它可以是一个可以重复可以回到原点的一个事情。
大家好，欢迎来到问题青年有点东西。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一位学者和我们聊一些思想性的也比较流行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中产。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黄老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黄建波，目前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人类学的，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应该说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
黄老师其实是一个人类学家，那其实我们今天所要聊的这个中产的话题一般来说被认为跟社会学跟经济学的关系更紧密，然后也很期待今天能碰撞出什么样的内容。跟我一起主持的还有杨绍，因为这个选题也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你也可以讲讲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杨绍。就在过去几年吧，就中产这个概念被谈论的特别多，就是说所谓的中产他永远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产，他就会体现出他的这种流动性和不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包括过去几年中产总是在媒体之间是跟衰落或者说下坠有关系，当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而在更早可能10年前，比如说2008年那个前后，中产又是总是跟跃升放在一起。但是这个跃升的点并不是说中产跃升上富人阶层，而是说一个普通人的天花板它好像就是中产。那么中产它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不断充满着危险和不确定性和流动的这种状态中，因为整个中文的互联网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中产的某种取向或者说它的偏好，你甚至可以说意识形态所塑造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概念是值得去辨析的。正好有个契机新出版了一本叫做《我们从未中产过，社会流动性如何误导我们》这本书，它的这标题很有意思，就是很戳大家情绪。
刚才讲到了嘛，有一本书还是我一个同事翻译的，叫我们从未中产过，然后这个语法其实有点很像人类学经常有一个提法叫我们从未现代过，我觉得就所以我觉得中产跟人类学的这种研究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那我们就请黄老师给我们先正本清源一下，就中产到底这个很模糊的概念但是又特别频繁的被大家引用的这个概念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来历。
不敢说正本清源，一种流行的概念，通常其实它有不同的源流。当然其中的我觉得我所看到的一个脉络呢，会比较强调比如说中产它肯定是相对于说所谓的原来它有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他强调的是之间这个概念。所以中产阶级本身呢，它显然确实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取巧的概念，所以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流动性，是中间的。既然是产嘛，它就是与这个资产或者说财产可能有一定关系，有的时候反倒是那个阶级的那个意涵呢是被弱化的。 如果我们说把它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阶级这个意涵来说的话，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显然是不那么清晰的，至少是流动性比较大，也就是前面两位都提到说今天虽然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哈，很多特别是城市当中的年轻人都在用，甚至彼此贴标签，但是呢反倒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很多也许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说他是中产，可是他拒绝承认。另外一方面呢，有的可能从我们说一般从资产的角度来分析来划分，他不是属于所谓的中产的，他又认为自己是，或者至少是向往自己是哈，他会显出一种很显著的一种的模糊性和流动性啊。但这本身就是又回到前面所说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谈这个概念的缘起呢，它与对于社会流动性这样一个想象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下层人希望能够往上的流动往上的流动，而且这个流动性通常我们都想象的是说它是一种向上流动虽然其实永远都存在着双向的，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较高的所谓的阶级有可能会有下滑，但是呢我们一般讲到那个呢就是好像假定它不存在，或者是说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阻止自己往下滑动，就算不能往上的话至少可以保持自己原有的一个状态。因此他这样的话他是有一个所谓的从我们一般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啊欧洲现代性的一个过程是有关系，就是这个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社会分层，然后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这些都是一个大的背景。所以其实在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家就是赖特米尔斯，曾经写过一本可能风靡社会学界的一本书叫社会学的想象力，实际上他的另外一个自己的专注呢其实就是专门研究美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在他的概念体系里边他把它称为叫白领，他那本书的名字就叫 White Collar 就是用来对应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中间形态，而且是一种相比欧洲来说呢确实这个白领的意涵呢表示说他们是在办公室工作，也就是说穿着白衬衫哈，穿着白领的衣服然后上班，所以他的这个收入呢可能比一般的蓝领要高。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来源上显然是一个欧美现代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概念后来显然它就变成一个遍及全球的一个事情，变成特别是一个城市化和现代化相关联的一个事儿。那当然现在同样的在中国我们也是非常的流行哈这样的一个词汇，它与一个所谓健康社会的想象有关系。按照多数的这个主流的理论会认为说所谓的中产阶级越多意味着呢这是一个健康社会，这就是所谓的叫橄榄型社会，也就是说最精英或者最富的人呢也是少部分人，最穷的人呢也是少部分，上下两端都是少的，而中间是最大的，那中间如何能够越大那就越健康，当然这种假定是可以去讨论的哈，因为它这个是用于显然是在回应我们过去古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的那种所谓的金字塔社会的其中的一个方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是用于回应前面我刚刚说的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那个直接的对立甚至是阶级性的一个对抗哈，那变成说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的缓和希望能够在这种对抗当中然后寻找一种第三种方案所以这个它确实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我希望我刚刚所说的这几个角度呢其实帮我们看到看起来是一个中产阶级似乎是一个流行术语，但实际上它有一个社会来源，也有它的政治意涵。当然按照刚刚提到那本书我们从未中产过的作者 Hadass West 的说法呢，他认为说中产阶级这样一个说法更是一种意识形态
刚才黄老师其实是从学理上给我们做了一些梳理今天也想请黄老师然后包括我们俩自己也去做一些吐槽跟分享，就是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下中产到底有哪些元素跟指标或者衡量的标准可以放置进来，因为中国其实很大，中部西部东部的这个水平包括房子教育医疗养老的成本都不一样，包括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很特殊的这个发展模式，它所诞生的中产大家的性质也不一样，有的是比如央国企，有的是去到大城市打拼，有的是外企的这个管理人员，或者说 国企的管理人员，就这些其实还蛮庞杂的，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拆开谈一谈。然后其实前面刚才黄老师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说其实中产阶级的概念是哪怕诞生于欧美，它是诞生于欧美的那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然后我记得之前我也有看过一个文章，他写说就是中产其实是一个战后或者说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不同的地区快速的财富积累阶段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产物，就这种特殊性今天反而被遮蔽了，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普遍性，就是人人皆可中产，但这种特殊性其实是很致命的，是戳破这个人人皆可中产的这个愿景的。我和杨绍都是90后，那我们的父母可能是70后，那70后我觉得相对就有点像欧洲或者西方战后一代叫50后那种感觉，他们青少年时期然后他作为人力资本进入社会的时期，就是社会的财富跟经济发展增长率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他们买房上车也好，或者说进入大城市找工作毕业也好，这个每一个点都踩得很准的时候，他们变成中产是一种理所当然，然后这种人人皆可中产的信念和意识形态其实自然而然也会跟他的这种生命历程的这种顺利有关。这个点我们可以拆开谈一谈，以及特别谈一谈中国的情况。
你刚刚有一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它显然确实是一个社会快速发展或者说我们说变动的时代出现的，而且第二点呢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结果变成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好像一种想象。那这两点反就是正好是我们可能值得去反思的。前段时间是机构实验室吧，还做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选题，最新中产标准出炉，很有意思。他虽然说用一个调侃的方式哈，然后但是他指出就是说这个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你某种意义上讲，你可以说它有相当的欺骗性啊。比如说他这里边提到说，敢于定义，人人皆可是中产，对吧？那意味着说这个定义本身是一个可以移动、可以模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任意性的。当然肯定不是完全任意哈。这里边其实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我要可能先说一说吧。第一个，人们希望过一个好的生活这件事儿是一个很天然和朴素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个关于对人对自身生活的一个想象。它能想象成什么样，你可以说是可能是欺骗性的，是一种被某种的意识形态所形塑，甚至是引导，或者是说欺骗的，或者扭曲的，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人想要过稍微好一点的生活啊，比如说我这个吃没有饭吃，我想要吃点吃饱，首先是吧。第二，吃饱了之后还要吃好。但是的问题在于说，可能进一步来说，我们要到什么程度说我们就够了？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这个其实你会发现人的欲望它可以是无止境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前面在介绍我的时候也提到，我虽然作为人类学家好像也处理一些所谓的社会学的问题啊，因为在我看来这本身这些问题也是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人性上的问题，就是人如何的去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去理解自己所谓的良善生活，一个好的生活。因此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许贡献一点点所谓的人类学的研究的一个角度哈，来回应这个事儿。然后再听听两位你们的吐槽哈。就是我们今天提到中产的时候，其实假定的是一种相对比较富裕，或者说相对比较充裕的一个生活，衣食住行，以及所谓的文化消费这个角度哈，都是这样的一个想象。但实际上我们整体的感觉正好是相反的，就是现代人过得非常的疲惫，所谓的996也好啊，还是就现在流行的卷啊，与这个时代的这种整普遍性的这个焦虑有关呢。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什么，它的一个背景在于说，我们其实假定了很多的资源的有限性，就是说稀缺性， 所以呢，东西尤其由于那个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获得它，并且把它占为己有。那这个问题就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回到1973年的时候，一位已经过世的美国人类学家叫 Marshall Salins 啊，萨林斯。那他在1973年写过一本书叫《石器时代经济学》，他提到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原初或者原始丰裕社会。丰就是丰富的丰，裕就是富裕的裕啊。原初丰裕社会或者原始丰裕社会，他其实讲到说，我们常常以为说在所谓的原始社会就是他们过得很凄惨啊。但是他其实提到，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反倒是什么呢？可以看到他们的社会是一个丰裕的社会，因为它的丰裕是相对我们的这个在单位时间当中去投入劳动，以及相应的获得的这个资源，以及我们的生活的质量而说的。我觉得那样一个作品其实是给我们现代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现在天天累得像狗一样就可以过好生活，但实际上过得真的是像狗一样的生活，或者说不如狗的生活啊，就是过得非常的疲惫，然后甚至是很痛苦的。那当然这个会带来一大堆的心理问题啊，社会问题我就不展开了。所以回到这里，像这一类的问题显然呢，我觉得说是与所谓的对资源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于我们生活应该如何的一些理解都有关的因此我觉得再次的向各位推荐这样一本不太好读的书，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也许帮我们去看看所谓的原始人，我们一般认为说他们过得比较悲惨的日子，其实可能他们本身是一个丰裕的社会。
刚才那个黄老师谈到的跟我在读那个我们从未中产过里面他对于中产这种意识形态的描述很像，而且其实也跟我们今天包括我们节目之前谈论的很多话题很像，包括韩炳哲说的所谓绩效社会，就是所谓中产的这种意识形态，它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投资，投资你自己，投资你的孩子，投资你的财产，你的资产，然后这些一定要未来它又产生效益，产生效率，就是这种无穷尽的投资的焦虑，包括投资自己这种焦虑，其实本质上并不一定导向一个幸福的状态。包括刚才提到 GQ 实验室那篇《人人皆可中产》或者最新中产标准，它每一个中产的调侃其实都是内含于一种他所描述的这个形态的中产的那种不自足、不满足、不知足，然后他一定要再上一个台阶，或者说比如说隐形中产，或者说什么小镇中产，他这种嘲讽其实暗含了有一种看不上、鄙视链，就是好像他是在一个下一个位阶的，那他再努努力还可以上一个位阶。那其实真正的就是你有足够的资本跟足够宽的这种财富的护城河的人没有这些焦虑，那你完全不在这个层面上，你没有资产可投资，没有那么多的对于小孩教育的那种资金的话，那其实你也没有那些焦虑，真正焦虑的反而就是中产，然后导向一种所谓倦怠的那种精神状态吧。我觉得这是我听刚才黄老师的话想到的。
我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看法，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韩炳哲，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很早讨论过，就韩炳哲在过去几年中国大陆特别火嘛，包括因为随着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的萎靡，大家其实开始去反思欲望，我觉得这些反思其实都很有价值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会在想，就人其实是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结构里面，我们的行为 of course 是被他所塑造的，但与此同时他是不是一个我单方面我降低自己欲望就可以就是说自洽的事情，我可能会在一时得到一些放下，我也可以让自己的欲望被塑造的不被那么塑造。但与此同时很多时候我觉得中产他有点像飞升急走高墙，因为他确实大家在努力，其实很多时候尤其对中国的中产而言，他其实更多的是处在一种不断的在赚以后的养老钱的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整个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很多钱确实是救命钱，他即使不救当下的命，他也是在救以后的命。所以其实我这两年在做一些内容和报道的时候，我其实反而会有更多的理解吧，刚可能也跟我 自己的一些亲身体验有关，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当一方面它需要被批判，但是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会有些残忍，就人在那个状态下面你很难就是抽离出来，就是说告诉他、啊、你身在一个意识形态里面，这个是一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说大规模开始在使用中产这个概念呢，我不知道黄老师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引接一些因为人学有很多经验嘛，他肯定有探讨比如说一些聚焦的样本，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关注特定某个工作领域的，比如说也许是在2008年前后或什么样的时间点就开始大家在谈论这些，并且谈论的这种观念有什么变化。因为我印象里面是大概这个词可能真的是在2008年前后才出现啊，2008年之前感觉其实是大家不怎么太谈论这个事情，然后现在大家在谈论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充满焦虑的谈论，跟之前其实很不一样的，以前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谈论。
是的、
嗯、
是的，是的。
黄老师能不能也讲一讲中国特色的中产有哪些，从职业上来讲，我觉得从我自己的生活出发，如果你是一个国企双职工家庭这种，然后或者央国企，然后你在小地方，哪怕小地方你有福利分房，然后你有不负债的房产，然后你医疗也有保障，其实你也是中产，但他的这个财产标准并没有达到可能之前福布斯发布的报告那个级别。这我觉得请黄老师可以讲讲中国情况。
嗯，我觉得刚才杨社的那个回应是特别好哈，所以我其实在上一轮我的发言里面也提到，实际上人们希望能够过一个好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是值得尊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向往。所以我们一个方面确确实实需要去反思这个人的欲望的无止境，以及这个如果我们把中产做一个意识形态，然后戳穿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谎言，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帮助我们去反思自己。但是呢，我是完全同意说，第一，我们希望过好生活，这很朴素。第二，每一个人其实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就是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是无奈的，必须要卷入那个里边。所以现在不是很多在讲内卷，内卷的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被卷入一个更大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是我们超过我们个人去反抗的能力的。就是所以我们常常可以才看到这样一种窘境哈，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不是太想卷也卷不动，但是想躺呢也躺不平，因为躺不下去。一躺，你真躺的话，到一个程度，就刚刚杨少所说，到了中年或者老年，你会发现你啥也没有，你的保障没有，你的以后的生活，你的尤其是生病以后怎么办，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想这点我完全同意，只是补充一下。刚刚讲到说在中国的特殊性，或者说它的一些独特的一些的方面哈，首先我觉得说确实时间上来讲我没有做一个准确的一个去追溯，但是我大概同意杨少的一个观察。因为2008年一般被认为说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就是我们看到在欧美呢，特别在美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危机，而在中国正好是经历了这个进入世贸以后，我们的经济有一个飞速的一个增长哈。改革开放当累积，但其实主要是在21世纪初的这差不多10年左右，享受了一个快速的一个 WTO 的框架里边的一个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增长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说与我们的都市化的人口红利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都市的发展其实显然是与乡村的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这个因为城市化的过程正好是那段时间是最快速的，所以这个有如果说有特点呢，这一个是说有一个国际的全球层面上的一大的一个格局的一个变化，或者至少我们自认为有这样一个格局吧。第二个呢，就是确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刚才杨少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都还在谈中产，但是今天这个情绪和10年前或者15年前的情绪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个时候谈中产是一种的欣喜的，是一种的向往的，是一种充满憧憬的，是一种对未来的一个理想，或者说一个想象。我们今天在谈中产的时候，你会发现反倒是充满了有一点点的这个憧憬，说想一种的期望，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的焦虑，当然肯定与我们现在的经济状态是有关系哈。那从我们个人的每个人感受到的生活的处境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所以这种的氛围啊，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也会正好是也是让我们可以去反思说我们在这种大的国际就全球也好，还是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社会，我们在这个格局里面做一个个体的人能够做什么。如果说回到这个我们从未中产过的这本书的，有一点我还是认可的，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他所有的分析，尤其是他最后给出的方案，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简单化的，也是非常我觉得理想化的。但是呢，有一点我同意的，其实它暗示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现代人的一个困境在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单独的个体，去面对一个巨大的、庞大的一个社会，或者说一个庞大的国家。如果我们回到传统去寻找资源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从来其实都是一个在群体、在社群当中生活的人。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今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孤单，我们今天一起聊天，我们其实三个人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也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边，其实这种状态正好是现代人生活的一个比较可惜甚至是遗憾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各自为政，各自去努力，但是呢，你会发现忘掉我们人其实是一个群体当中的人，是一个在关系当中的人，无论这个关系，比如说我们传统来讲，是在一个家庭亲属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还是现代社会里边是一种，比如说工作关系，或者说友情关系哈，无论是哪种关系，我们是在一个 community 当中的生活，那这个彼此的关照care 或者这种的中国人过去讲的关系哈，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在现代社会非常个体化的这种的孤独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毒剂。在我看来，越是在这种好像鼓励甚至要求大家各自去努力升级打怪的这种的个体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我觉得其实人是更需要这种亲密关系的。当然这种亲密关系可以是这个与性有关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亲密是指的是说你和他然后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些人可以有深度的可以去交谈，可以去建立联系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这后面一点说的已经有点远了哈。如果回到前面我所观察到的，比如说中国在谈我们的中产阶级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东西确实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一个是关于住房的，第二个是关于汽车，这是两个可以直接切入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东西。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也提到哈，在这方面其实有不少的书，当然我提到两本书，第一个是关于有一个叫张力的老师哈，现在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哈，他的书叫寻找天堂啊，副标题是中国大都市的中产阶级生活。这个书里面讲的大都市的中产阶级生活，其实主要是讲的商品化、商品住房啊、豪华社区大概这一类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与住房，因为住房是我们比较大的重资产嘛，然后而且是应该说我们现在尤其像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因为住房子很贵，所以一个住房其实就是一个主要的资产啊，或者说它的这个阶层性一个最容易观察到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就是说私家车啊，就是小汽车，显然是在进入世贸以后，我们最近的20年才快速的几乎是现在是说普及到了所有的人。但是这个普及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阶层性，就是说从便宜的几万块钱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贵的这种的所谓的豪车哈，这两个东西确确实实在我看来，可能是在我们处理，至少从物的层面哈，比较容易观察的讨论中产阶级的一个生活方式。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我前一阵也是听一个节目聊中产，然后也是结合到从未中产过这本书里认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投资，这个投资就像刚才讲的，他投资的跟房子有关，然后跟自己的人力资本有关， 然后我之前听一个节目，他认为中产的工作多少都要具有一些投资属性。如果你是在央国企上班，你的这个工作就像一个债券一样，它长期收益但是稳定，但可能它的获利没有那么大。那如果你是在比如互联网行业或者说金融从业者，那你的那个工作或者你的人力资本就比较像一只股票，而这个股票可能现在就是它风险也很大，因为而且时间也很短，你不可能长时间盈利，但可能短时间的收益是很高的。那你如果在比如说是小企业主，这个工作可能就介于债和股票之间，就你如果经济环境好的时候你可能有稳定的收益，但经济环境不好你也有可能就是承受比较大的风险。就这种分析然后把它跟人的工作绑定在一起，我觉得就特别能核心说明中产阶级以工作这个角度就很精辟吧，就是跟它是一切都是跟投资有关，就是投资是一个最核心的概念。但我们今天会看到比如很多自媒体文章，或者包括我们今天就是整个的一个谈论中产的氛围，就变成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么多的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带不来回报。比如说人力资本的投资它带不来好的工作，北京上海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多特别卷的各种名校的，然后他也非常努力优秀的毕业生，那可能很难得到相应的就业市场的机会。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现在大家基本上也不太建议大家去冒太大风险嘛，还是觉得现金流是最重要的。就这个当投资这个关键词的所指和意味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反而就是它本质上跟中产坠落的这个话题是高度相关的。究其根本原因，就回到刚才的，那经济的奇迹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它也就是那么一段时间的机会，那这个就是跟投资有关。那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出生，其实就是一次绝佳的然后就是最获利最丰的一次人力资本的投资。
投胎不是投资，
但那投胎到一个时代嘛，那就
它也是一个投资，没错，
投胎即投资了变成。
对，因为我是感觉就中产它其实是跟预期有关，就投资它肯定是跟预期有关。就刚刚好汉讲那点，就如果你把这投资不仅仅局限在比如说基金股票这种保险或者怎么样的东西，你把它当作人力，其实你会发现过去几年是有一系列的就是这种舆论上对它有方方面面的解构。就经济方面就不用说了，这个水温是感知很明显，包括对人际关系也是，其实我大量对于各种人情世故的这种反思，包括这种很带有一定这种功利性，它可能不是主观的，但它可能也是一种很隐含在我们的人际过去的交往当中的这种东西，其实有大量的类似这样的故事或者帖子在进行反思。比如说啊，我就要做自己，对吧？我不去 care 就是这种向上管理等等。就向上管理在今天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汇。你预期是非常暗淡的，你才会对投资不那么感冒，或者你才会对投资有所反思。这个我是会，所以也就回到我们之前所说，中产它始终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就是随着流动是跟预期高度绑定的，一旦没有了预期它就没有流动，那么中产自然而然就瓦解掉了，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
可能这里面有一点是这样，就你刚刚讲说这个无论是投资还是预期哈，但我们所有的预期就是尽可能的它是希望更好嘛，对吧？所以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更深刻的，就是说所谓的人性上，我们说现代人的一个思考方式有关系。就是说我们想一想啊，其实这个如果一定要更往前说呢，大概我们可以说它可能与我们的所谓的线性时间观是有关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我们的时间观确实已经比较多的哈，就是说是接受的是这种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的这样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这个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或者说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有一种的没有经过说明的一种的想象，就是我们今天比昨天好，而明天也比今天好。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理解。而这种理解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并不是普适性的。我想要说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它的最高点大概是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所以特别是所谓的英国为代表的这种欧洲崛起的这样一个时期。它的基本的一个设定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人类社会也好，从人类文明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是一种阶段性的，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这一套叙事我们今天已经基本上被接受为一个 主导性主流性的。我想它的解释力当然是非常强的，这是否则我们也不会这么去容易接受它。但是呢，它带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说你会发现，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进步主义观。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如果它停止了进，就说明是在退。就说因此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说患得患失，然后很担心，然后被叫什么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包括说养孩子啊，特别是这个你们两位可能比较年轻，还没有到这个养娃哈，所以鸡娃的这个上面，其实也都可以显示出来。我们都期待是说是他有一种的莫名的想象，或者说一种不用说明的一种的观点，就是他是进步的。因为如果你不进步，然后别人在进步，那说明你在退步。那这个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这一套的关于历史、关于文明发展的一套观念，你会发现其实正好是和这个是，你可以说是同构的。同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本它的逻辑链条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对吧？我们所熟悉的这一套，从原始奴隶，然后到封建，再到资本主义，然后再到当然我们说在有社会主义，或者说更后面的哪个社会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它这个链条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强大，以至于你会发现它不仅是可以解释这一个方面，它还帮助我们去理解，包括比如说在婚姻的这个层面上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主流的关于婚姻家庭的理解当中，我们就会有这种所谓的从最初的杂交状态哈，人就是没有任何规则，再到后面的有一定的规则，比如说无论是母系的还是父系的，然后再到后来更明确的这种要求，说是一妻多夫还是一夫多妻，到最后呢，当然我们看到说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说法呢，当然是一夫一妻制度成为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它是一个标准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没有，我们在几乎所有的领域，这是在婚姻家庭领域，其实在宗教领域，在社会发展领域，在国家的这个层面领域，你会发现全方位的都是这样的一种的进步主义观全方位的其实都是有类似的一套的想象，就是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甚至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主要是从15世纪以后，然后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一个现代世界观。然后反过来讲呢，其实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像今天，因此你会发现在这种的焦虑的一个状态当中，大家越来越多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寻找其他可能性不仅仅是说降低欲望，所以前面提到说那个降低欲望呢，你自己想要降低，其实外在的社会它会不断的刺激你，其实会发现那个是怎么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在尝试至少寻找一种其他的时间观，比如说去寻找我们所熟悉的印度或者佛教的这种循环时间观。这里并没有为它做广告，或者说去让大家就每个人都去尝试的这个意思，而是说至少让我们看到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说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呢？那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线性的事情，而是一个可能阶段性的事情，或者是说它可以是一个可以重复、可以回到原点的一个事情。如果是一个线性的话，就不愿意是往下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是一个圈，我们不过是在这个圈上，然后再行走，然后那你会发现这种的看法可能会，注意啊，我先暂时说，不是说这是真正或是那个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答案，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就是说不完全是缓解的话，也是我们看到说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把世界，把我们的未来，然后看成不仅仅是一个好像有个那么强的一个目的性的目标性的一个东西，而是一个在当下当中，然后去把握你的生活的意义。就是虽然这个听上去确实有点好像是 比较的消极或者悲观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许至少是一种可能性。还是回到前面所说的，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一个大的问题是说，我们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我们都指望说在那个，在这个升级打怪的过程当中，把别人干掉，把自己弄成就是可以胜过去哈。但实际上呢，这样的一套逻辑当中，你会发现，一个是自己很累，第二你会发现变成是什么呢？其实他人就是地狱，因为别人的存在就对你来说是一种的资源上的一种威胁，就是他可能会占用你本来可以占用的资源，或者你想要占用的资源。进一步的话，可以严重到一个程度哈，可能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种叫丛林社会，大家彼此的踩踏。当然我这个描述的这个境况是比较极端或者比较可怕的一个状态，我相信人我们还是有存在着对彼此的这种的友善和关怀的。
对，我觉得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意义感的话题，然后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也往往是社会学跟经济学没办法处理，而人类学特别擅长处理的。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篇剑桥的一个人类学博士的一个论文，他就专门研究在最高等级的那种咨询公司里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把这个工作当成一种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去研究。就他的结论当然是，就是最顶级的咨询公司，他是给这个最顶级的这个资本跟企业提供一种合法性背书。比如说企业决定要裁员，他需要寻求某一个顶级的咨询公司给出一份报告说 OK 你需要裁员。但有时候这个事情的有趣的意思是，他这个合法性证明其实是有时候是服务于这个需求的，比如他就是要裁员，或者他就是要做一些决策，他只是需要咨询公司提供一份合法性的证明。就这个有意思，就是他其实调查的目的是问这些咨询公司的人他的工作的意义，然后最后发现其实就会有一点陷入迷茫。我们假设比如说他们是中产的话，他们其实拿的是非常高的收入，那今天像白领工作、中产工作就意义感受到挑战，这其实也是一个可能对于50后、70后西方跟中国的这一代中产而言没有经历过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问我父母，我父母就是一直是技术员，他是在一个国企里面，他们做了一辈子技术员的工作，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工作没有意义感，或者他们不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然后他们退休生活能得到保障，他们能在一个城市过上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都有兜底的一个生活，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就这个精神危机，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话题去讨论。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不是也跟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这个转向有关，就工作也变了其实。
我稍微补充一点，我是觉得刚刚黄老师讲的那个就对进步主义反思觉得其实蛮有参考意义的，然后包括刚刚好汉提到的意义感，但我是觉得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就回到这本书，就从为中产国，其实他是会假设就是说中产阶级他各自在玩这种各自的这种升级打怪的游戏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建立一种公共的链接，他在这种进步主义的这种时间观里面在延续。但可能在中国稍微不一样的点就是说我们过去对于这个意义感的建构是因为高度绑定的，比如说前30年个体的意义感是跟整个集体高度绑定的，就国家意义就是你的意义对吧，个人主义在改革随着改革开放慢慢成为了一个相对一个稳固的一个价值观，那么你可以进入到这么一个升级打怪的游戏当中，然后在这样一个经济相对下行的一个阶段，那么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人，就刚黄老师所讲的去灵修的这样的人，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还是已经过了一个相对来讲他们也当然也担心安全感，他的安全的那个阈值要更高一些，我们这么说，那么他其实是可以去放下一些东西的，包括可能类似于像我们的父母这一代的人他已经经历了那阶段，他也可以相对来说放平心态来看待自己的子女，他可能以后赚的钱可能没有我们这辈子赚的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仍然是有很多人，就我其实并不想对安全感跟意义感做一个完全的对立，就是说你有了安全就没有意义了，就类似于像我们高考最常见的那个口号就是多考一分干掉千人这样的价值观，这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一个人如何在一个很不安全的时候他能够同时让他的安全感跟意义感靠近在一起， 我不知道黄老师或包括郝涵有没有对此有没有什么一些视野或建议，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谈意义感的时候不能够把它太提纯来谈，如果意义感不跟风险不跟安全绑定在一起的话，意义感它其实会变成一个没那么有说服力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告诉你个样本说 OK 我现在大概中年，然后偶然性把我推到了这一段，但我现在我希望去走另外一套时间观，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好像不那么具备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两位能不能 get 到我的这个意思。对，那么因为还是有很多人需要在谈论安全跟风险，那么如果我们把意义感跟安全和风险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聊，能不能聊出一些新的东西呢？
我快速的回应两句哈，就是杨绍的观察总是非常的到位和很中肯，就是提醒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或者说没有办法把意义感就是作为一个好像飘飘在上的一个东西好像是可以单独拿出来的，确实是不行的。因为意义感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和其他很多东西关联，包括这边讲到的安全感哈。所以我完全同意意义感的讨论一定是要落实在生活里边，具体的生活处境里面才可行的。所以那进一步来说呢，我觉得刚刚杨绍的这个讨论里边有一点，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说也是值得去反思的，就是说虽然你没有展开，但我觉得你的发言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借用比如说特别是像威尔斯这种，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哈，然后呢但是呢在美国接受训练，然后又在德国做研究，对吧？然后他是这样整个在一个欧洲和美国的这样一个背景当中生活，并且看到他们的问题，然后提出了他的一些的观察。那这些的研究对我们无疑是有帮助的，因为帮助我们去理解在欧美社会当中出现的一些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思考，然后包括比如说他对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批判哈。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他们的社会当中的一些的问题就直接的移到我们这里来，也这里边因为它确实有一个处境性的不同，还有一定程度上来说你大概可以说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错位。我们可能注意到我们现代社会的这种城市，我前面也提到现代社会的城市里面的人，特别城市里面的人是一种孤单的个体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呢我们的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又是被捆绑在一个巨大的集体当中了，虽然这个集体是一个虚拟的或者说是一个被想象的一个集体，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个国企理论上来讲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家所有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们是一个虚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不是一个实质性的说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你拥有它那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一些比较这个更重大和更麻烦的一些的问题。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边，其实现在的问题不是这种个人的追求或者权利需要受限的问题，反倒是说我们的个体的这种的东西还不，至少是没有充分的这个发育。在这种欧美社会看到的这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批判，通常是在那个已经过度的这种可以说自由主义、过度的这种个体主义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进行了一个反思。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边，我觉得还是前面所说，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他们的一些的批评就拿到我们这儿来用，这个是有一个错位的。在我的这个观察当中，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应该培育说更多的，就算不是简单的回到15年前哈那种的对社会的想象，就算不是对中产阶级的一种简单想象，我们希望是看到的是一个良好的具有流动性的，而不是一个现在这样看起来流动性显然降低、阶层显然固化，然后就是整个的社会的氛围是一个焦虑和往内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不过我还是蛮想听你们两位都是90后嘛，就是说提到说作为90后，然后正好是在这一波人当中生长起来，你们就是出于自身的经验，不当也包括对周围朋友的观察，就是你们的吐槽的点主要是哪一些，就是关于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话题的话。
我觉得我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北京待过嘛，然后其实也在广州、上海待过，现在在上海嘛， 我就觉得中产的话其实是肯定跟大城市有关，就北京跟上海可能是两个最重要的样本。所谓中产基于投资基于交换这种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的管理而言，我觉得上海倒是有很明确的这种中产阶级性。就是不知道那个黄老师在高校工作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海的很多比如说工作的社交局，或者说很多工作或者说就是日常的一些聚会，其实大家都会带着一些交换的心态跟目的去参与，然后大家也会很明确知道你去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人需要认识，需要日后可能有可以需要链接的部分，这个感觉是很强，但这个感觉我在北京没有。
因为我是在北京生活这是第四年，其实我是感觉就是我现在社交圈子比较窄，所以确实其实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社交。然后我过去因为长期生活在深圳嘛，我会觉得确实我觉得北京的中产性会弱一点，但不代表它没有中产，但可能如果你在海淀区你天天跟那些黄庄妈妈打家务道，那可能是另外一种中产性的体现。但确实在我所在的圈子里面相对来讲它会被隐藏在背后，或大家不太去碰这方面的话。但是在深圳其实大家会很直接，因为深圳相对于其他三个一线城市它的增长还是相对于要更强劲一点。我身边的人其实还有一种可能类似于像十几年前大家会有的那种，其实还会有这样的一种向往，就都说深圳人喜欢搞钱嘛，对，他会有很具体的就是这种我们该怎么去赚钱的路径也好，大家就谈论的热情会更高。我觉得在北京，但也一方面也跟过去几年北京萧条有关系，就北京其实它多元化其实在减少，各种各样的人其实在流失的，可能去到了上海，去到别的城市。对
对，其实两位都提到有一件事情，这个和我当然的感受也差不多哈，也包括我刚刚提到张力老师的2010年那本书，他的副标题所说的叫《中国大都市的中产阶级生活》，就是他注意到这个中产阶级其实，至少他讨论的哈是一个大都市的现象。我们知道大都市显然是他的辐射能力肯定是很大的，对吧？北上广深可能。就是它不成比例的这种的影响力，对吧？就是它本身的经济体量其实当然是很大，但是你要说和整个中国来比的话它其实还是有限的。可是它的这种的外溢的这种从生活方式也好，从一些观念从各个方面吧，对，它的影响力都是特别的大。但我觉得这里边就是说可能有几个现象，前面我提到两个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观察私家车，我们观察住房，对吧，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那前些年这两年可能热度相对降低一点，但我想也特别想听听两位的这个你们的观察和评论。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长跑啊在一段时间是作为中产阶级的新宗教，甚至好多人就是怎么说，只要一有空不光是说自己跑啊，主要的要去打卡每一个地方的这种马拉松比赛啊，花很大量的钱，或者说把他的主要的这个精力甚至他的工资财富啊都放在这上面。你们是的观察上是不是还在继续热度吗？还是说我的感觉是好像至少讨论起来没有前面那么的热了。
嗯，我的感觉是长跑包括健身也好，它在中文的火热大概是2015-2016年，就是随着第二波的这个互联网的创业热潮，那会儿你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国民级的一些 APP 像 Keep 的诞生，其实肯定是跟包括就自律及自由，对吧，这句话那会儿其实你会看它这个非常新自由主义然后也非常中产的这么一个 slogan， 对，它是在那会儿特别火。过去几年我觉得可能确实因为这你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种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它可能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饱和度了，如果从消费角度来讲就它这种消费的空白已经该被占据的都占据了所以可能我们过去会不这么去谈论它。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谈论的方式的变化，因为青年这种本身是主体是做商业咨询嘛，所以之前我跟咨询圈的同事有聊过一点，就是说2016年那会儿大家在谈论长跑的时候是自律及自由，然后长跑会跟很多互联网创业的这种形象相关，一个等等，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是一种比较，你可以说它是比较向上的，对。但现在比如说你在小红书或者说别的一些 APP 看在谈论长跑或健身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它的 这个 slogan 变化了，就是它的变化是说它会传递这样一种氛围，就是说生活中有这么多不确定，但是至少我还能够掌控我的身体，掌控身体是相对确定的。你能够发现这种变化，就自律及自由和掌控身体是确定的，或最小单位的掌控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
我觉得我观察到的就是长跑，包括它跟马拉松这种赛事都结合在一起嘛。然后我也有认识的朋友，或者说所谓的中产的，可能比我大一些、年长一些的，喜欢长跑，他会去经常频繁的参加各种马拉松赛事，然后会取得这个纪念的金牌啊，这也像个 degree 一样。我觉得本质上也是一个文凭啊，当然它不是纸质的，它是一个证明。他们对这个获取这个东西的热情，其实普遍来讲都还蛮高的，而且会要晒出来，就它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吧，包括对自我的管理，然后包括对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素质，本来就是中产认为自己需要有的，就证明他也有信心掌握好，或者说去打理好生活的其他事物。我很早之前采访过伦敦的一个研究精英女性的一个教授，然后他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所研究的那些精英女性其实都是在伦敦的西区住着，然后有很大的房子，然后老公是可以有很高的收入，他们就是全职的太太，但他们会把自己叫做家庭 CEO， 他不会说我是全职太太 housewife， 他会说我是 CEO of a family， 他会这么说。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一种管理者的心态吧，这种管理者的心态就是会遍布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育儿，包括运动，包括很多，但是他可能他本质上跟就是这种强调效率、强调绩效的这种，当然这个词有点陈词滥调了，就这种新自由主义有关吧。但当然我也很同意刚才黄老师讲的，你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你很难说去批判新自由主义，就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是这些东西就混杂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中国反而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其实不能完全对标，但是你又说它又有一点相似的部分。
嗯，是。不过这个刚刚两位讲的那个倒是让我想起来之前读过的另外一本书哈，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那个叫彭新岩的一个年轻老师，英文的书啊，叫这个翻译过来大概叫当代中国的白领女性。他研究的是那个在上海做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白领女性的这个他们的除了工作场所以外哈，他就去观察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家庭和休闲生活，那就发现说其实他们的这个家庭和休闲其实也变成他的一个工作伦理、职场上面的伦理的一个延伸，也就是说勤劳工作不仅仅是在这个工作上你要努力哈、上进，其实包括说刚刚讲说你下了班以后怎么去提升自己，去锻炼、去健身，然后甚至包括社交，对，就是带着相当目的的社交哈，那这样的话其实让自己的工作能力可以提高，然后竞争力更高哈，所以。就像刚刚那个杨少在讲说这个关于中产阶级的长跑那个 slogan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从自律就是自由是吧，然后变成说我的身体至少是我可以掌控的。但是问题是其实在他的这个研究，当然可能他也是已经好几年了的做田野，他仍然还是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说，就是他的观察是说，我们的身体实际上以为你自己是可以自控的，实际上呢我们的身体已经被不由自主地纳入到一个更大的体系里边，成为了生产的一部分，或者说成为了再生产体系当中的一个零件或者部分。因为他试图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私家车还是住房也好，那些都是物，是我们去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去消费，我们去购买，我们去使用，对吧，那是一个被动的消费品。可是在身体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好像感觉上呢，就是我做健身也好，去做跑步也好，是掌控自己的身体，但是在他的讨论里边，他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已经是被异化成为一个更大体系当中的一个零件， 这个至少我听下来的是刚刚两位的这种这个发言的时候啊，我就不由自主想起他的这样一个研究，我觉得还蛮有这个意思的啊。
问一下两位，就你们怎么看待就是住户怎么去定义中产的政治潜能？开始黄老师你也提到，就其实中产它其实也是一个政治感，因为我们在讲中产的阶级就不讲了。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作者是非常否定中产的政治潜能的。前面很多点你也提到，他认为中产自食其力，然后自己在玩这个自我增值游戏，那么他其实可能就会显得好像相对来讲他没有那么的有政治潜能，或者是公共性吧，就他好像对社会的公共参与是不够的，他就一切以一种非常软化的方式在参与，甚至这种参与他本身也可以被纳入到资本的游戏当中，比如说你的这种捐款呢，在这个其实之前也跟刘海龙老师聊过，就比如这种募捐它怎么变成这种新自由主义生产的一环等等。但是我其实会有点怀疑，就是说其实中产它本身自己它的内部的这种 dynamic 恰恰也是它政治潜能的来源，包括我们其实以前也听过那句话，最反中产的往往是中产的孩子们，中国我们就不谈了，就西方语境下像现在最近几年特别关心环保议题性别议题的这些年轻人，类似于像桑伯格这种，他们其实也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孩子们呀，所以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一种良性的政治潜能？好，但就是说中产的政治潜能是不是反而会相对来讲会比更高阶层或者更低阶层都还更加良性和温和？
我快速的回应一下吧，确实一般认为说像中产阶级它是一个叫什么政治上是比较的冷漠，周小红也说过，他说叫什么消费前卫政治后卫，意思就是说好像个人的这种消费，个人的这个生活或者个人的与自己相关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啊是更重要的。而政治就肯定会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公共性嘛，就是社会啊或者说群体，对吧，它是一个公共生活的问题。我觉得它作为整个大的群体来说，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我也同意杨绍刚刚讲的有一点，其实我们可能忘掉了，第一，中产阶级本身，我们一直都说它本身内部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就是有的人是中产，但他不承认；有的不是，他也认为自己是，对吧？这是一个。还有，它是不断流动性的，然后呢，所以呢，这里边它一定是有一些这种政治的可能性，而这种新的政治的可能性，如果产生的话，确实在我看来呢，我大概会同意说，它可能不是那种革命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说，按照原有的这种阶级之争哈，阶级斗争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嘛，对吧？但是中产阶级的他的这种的对社会或者公共事务的参与，或者他的政治性，相对来讲看上去是一个更加改良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如果我们借用这个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这个这两个概念来说的话，确实是一种的修补方式，而不是一个全部推翻重来的一个方式。我大概觉得这个大概也是可能它的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不认为说中产阶级就一定没有政治性，或者说它没有政治的可能性，他只是说这种政治不是我们一般过去所理解的那种革命性的这种颠覆性的这种的政治性，而是另外一种心态。
同意黄老师的观察，然后我也比较同意那个《从没中产过》里面对于中产的一种分析吧，就他们其实是还是相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或者说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词，就相对是比较自我的。那这种自我可能很难有这种凝聚和共识的产生，会比较难，而且如果放在一些特殊的国家，那它本来的这个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这种财富积累和这批中产的成就，我觉得中产不太可能会砸自己的饭碗，因为他有的只有饭碗和他基于饭碗积累的财富的一些投资。包括前一阵看了一个《戏梦巴黎》，就是讲1960年代的六八运动的那个电影嘛，就里面主人公几个年轻的小孩和他的父母的关系，其实就是外面的世界其实他们也不关心，但他们也会上街，但其实到头来他们似乎还没有长大一样，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说回到我前面所说的那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重建社会性，不一定是重建 很多人理解的这个国家社会那个二元关系里边的那个社会了，而是重建社会性，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和别人建立真实的有深度的连接。
现在我们进行中产人讨论都是基于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嘛，或者你也可以说现在我们讨论的中产他们的连接纽带就是一个消费品牌或者一种生活方式。最后能不能请黄老师讲讲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中产防坠落指南，这也涉及到人生哲学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是一个足够和满足的问题，就大家心态上怎么调整，然后行动上怎么调整。
哇，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大，如果简要的回应的话，就是前面我所说的，也许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时间观从线性的时间发展观，然后也许做一些的调整，就是说人生的轨道不仅仅只有一条啊。虽然我还是像前面所说我们知道这个主要的轨道好像已经被规定了，社会结构性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去能够面对这些的问题，其实是我还是觉得说这是一个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哈，可能可以调整自己的时间观，不仅仅是说像说降低欲望这个层面哈。第二个呢，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不断强调的一件事儿，就是说人一定是社会中的人，意思就是说人是在群体生活里边需要有一个彼此亲密关系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现在大都市生活里边的这种的孤独状态，然后就是人与人的这种关系变成是一个纯粹工作关系，和甚至我们的工作也都是这样，像现在我们的聊天一样，是一个远程的一个好像虚拟的一个当这个虚拟不是一个纯负面的角度哈，我是说我们没有更直接更face to face 的，我可能在这点上来讲有点老派哈。今天这个 AI 发展这么快，可是我还是觉得说人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是碳基生命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情感，我们是有意志，我们还不仅仅是有这个理性的能力哈，那进一步更重要的是说人是可能犯错的，人是软弱的，而不是像 AI 或者说其他的努力想要把所有的人的这种缺点或者问题全都给战胜的这种的想法。相反，人的独特性就在于说他是有问题的，所谓的情绪失控。如果说我们哪一天我们的年轻朋友们，然后说你哪天生气了或者今天情绪不好，很正常。我想要说的是，越是在这种孤独的现代社会里边，更是要回到那种对彼此的依赖。当然我还是说要强调每一个人的这种自立性哈，因为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到，一直在谈这个中产阶级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对他的一个批评就是说，或者说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产阶级他有一个假设，就是这个作者所说的他们是自食其力的个体，是一个能够自我掌控自我管理然后自我完善的这样一个个体。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承认说人的不完善，人的不完美。第二呢，人需要彼此，需要对方。那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我要特别强调的几个小点吧。也许不能够解决真实的所有人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在搀扶当中，在彼此的关怀当中，大概可以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种种的挑战、痛苦、问题、挣扎、纠结。听起来有点这个过于暗淡哈，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我希望其实是一种温情。社会不应该是一种冷冰冰的，只有竞争，然后没有这种人与人的真实的这种的关联和亲密。
感谢大家收听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青年志 Youthology， 关注我们的其他内容栏目或与我们联系。谢谢。